大家好，我们是亲爱的汉人，我是巴里，
我是亚威。
今天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上一次参加了一场特别有意义的活动。
其实第一次参加那个活动啦，
对，
我们是受朋友邀约然后过去听的。那我们其实就是去一个报道者的 live podcast 去听。那一次的主题呢，其实是在讲地狱梗，
没错。
那他请的是呱吉跟一个脱口秀，就是脱口秀演员叫做 Jim 的人
，
对。那一天其实那一集报道者的内容已经上架了，所以请我应该会事先跟大家说，应该先去听一下那一集的内容。
对，我觉得可以搭配着听了。
对，因为我们接下来邀请到来宾呢，跟那一天其实蛮有缘的。
对，而且我觉得那一天的这样的发生，其实让这个活动变得更有意义，而且我觉得可以让他去反思。
对，
报道者用作为一个这样子公益的平台，然后很勇敢的挑起了这样的话题，甚至将呱吉以及 Jim 带到现场跟
现场
关心议题的人来互动。
对，
可是没想到在这样子的促成下面，却还是发生了我们就是一直在关心的议题，就真的发生了。而且我们要谢谢就是在当天说真话的说出真实感受的黄慧珍老师。欢迎老师。
欢迎老师。
嗨，那个两位主持人好，我是黄慧珍。我是汉族的。
老师可以透露你是哪个高中的老师吗？
可以啊，我是板桥高中
的历史老师吗？
对，我是教历史的。对，
好，
已经在那边待20几年了。
好，那我们简述一下好了，就是怎么跟老师认识的。那我们其实跟老师一样，就是观众，然后就在那
边当时的观众。
然后在那时候其实 Jim 就是一直在谈论就是地狱梗，或者是在
他认知的地狱梗，他在做喜剧脱口秀的时候的地狱梗的对他来讲是意义是什么。
对，可是我觉得在当中其实有很多没有讲清楚的，然后他也开放了 QA 的环节。
对，
那时候的黄老师其实就有举手就是询问这样子。
对，
然后在询问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火花。
我觉得不小，那火花不小。
然后我们先快转一下，因为等一下后面我们都会细谈这些细节。那后面其实是谢谢老师，就是到了外面他好像还有在跟两位听众，也可能是坐在老师旁边的，
对，有几个听众，
然后在还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凑过去在旁边听。
对，
那就听到原来就是老师其实还有很多的感受，甚至是不舒服。那其实他甚至在思考着是不是要再回到现场里面去跟 Jim 或是跟当时候的主办单位去反映这样子。
没错。而且我们这边其实可以跟那个老师就是诚实的讲一下，其实我们当初去听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是先看到报道者那篇文章，其实我们当时第一时间要找的人其实是 Jim。
对，
我们本来是想试试看有没有机会找他上脱口秀，因为在报道者那篇报道的文字上面叙述，我们是觉得他某些理解的概念其实跟我们其实还是有相同的。对，只是说我们其实后来听完之后其实就有一种算了，还是不要找好了。然后我们还在想说没关系，那这个就算了，之后就发生 QA 就是老师的
环节
的那一趴。所以我们才觉得我们那时候我就跟他实验说我们一定要
找老师上节目。
原来是这样。对，其实我觉得我那一天蛮有点糊里糊涂的，然后感觉误入丛林的小白兔。那我要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因为我是报道者的文章的使用者，因为报道者做很多的深度报道，对我这样一个教社会科的老师其实是一个可以很好的补充教材，所以我蛮常在课堂上面当中推荐，或者是直接拿报道者的报道来作为一个上课的阅读文本。那我想说人家这么辛苦的做深度报道，那我就要捐点钱嘛。然后他捐钱之后，他们我也不知道会有这样后续的，然后他们就会就寄一些活动的资讯，然后说要那个就是可以我们要 sponsor 可以给一些优先的名额去报名。那刚好我就看到这一次的这一个，老实讲我去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君是谁，我甚至没有注意到他是来宾。
所以老师你那时候是抱持着一个什么，你觉得你可以在现场听到什么？
首先第一个，我现在是呱吉我认识，我知道他是当过市议员的，还蛮有趣的。我甚至看过他的 YouTube 的影片，是一个他用一个很奇怪的方法，想要就是那个做用滑板，然后加那个什么那个那个立桨的那个，然后渡河，然后去那个内湖上班，然后再讨论那个
内湖塞车的事。
对，我觉得这年轻人蛮有趣，很有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报道者这个吸引我的兴趣，是因为他讲座的，他说要讨论地狱梗。
对，
那我也真的看过几个什么 萨泰尔的那个，就是什 什么曾伯恩吧，是不是？还有什么那个贺龙，他们的那一些
是。
就是有点像脱口秀的节目、嗯、然后放在网络上面，然后就常常出现地狱梗这个词、嗯、我好不容易终于看懂什么叫地狱梗这样，然后想说哎、欸，原来年轻人会在讨论这一个、嗯、然后我就想说哎、欸，那我去听听看他们怎么讨论地狱梗这件事情、嗯、对，然后我没有想到一开始进去之后，然后哦。首先那个地址我到了现场我才知道它其实是一个
脱口秀
的俱乐部啊、嗯，对我老人家好新鲜，我第一次去这种地方然后一开始的前面一个几乎大概快一个小时吧、嗯、我发现所有人都在笑但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笑、嗯、我到在差不多第30分钟左右我觉得我自己很奇怪，嗯，那我自己想说哎，真的是因为我就很努力搜寻，好像真的现场我是比较老了、嗯、除了跟主持人那个
因为我们在第一排
对，
所以看不到老师，
我就很认真，因为我站算比较晚到，因为这个地方我不是太好找这样、嗯、然后那个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是只有我有问题吗、嗯、然后好不容易认真听到了一个小时左右，然后那我老实讲我那天第一次看到那个 Jim， 然后呢、嗯、因为他第一趴他讲话比较多嘛、嗯、他一直在讲说他觉得他今天有好像被公审的感觉、嗯、那其实我就在想哎、欸，他是谁啊，为什么他一直觉得他要被公审、嗯、到底有谁讲话会冒犯他或者是要、嗯、要质疑他吗、嗯、这样他、啊、后来好不容易终于开放了那个
QA
的时候、嗯、那我就很冒昧的就提出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在笑我真的不懂、嗯、那老实讲我当时是真的的疑问，
是
那为了要确保我的疑问是不会被认为是一种嘲讽、嗯、所以所以我就自对我就自报了那个家门、嗯、就是我自这个是在很多的学术研讨会在学校里面训练的，就是为了方便对话我们会先透露一些自己的背景，然后让对方比较了解那个脉络是什么，尤其我们学社会科的特别重视脉络，那我就讲了我是教书的老师、嗯、我年纪比较大，我是50几岁的老师、嗯、所以那我想要就我现场看到都是年轻人，所以我想要第一个要凸显一个就可能职业上面的差异、嗯、关注兴趣的差异、嗯、第二个是年纪的世代的差异、嗯、所以我真的想提出问题来再给台上，像瓜姐也是相对比我年轻嘛、嗯、那个俊真的是好年轻哦、嗯、然后还有下面很多的观众好，然后结果后来我发现有一点点变离题了，这至少对我来说我看是这样、嗯、首先第一个比如说俊就是有一点把它变成他今天好像是一个脱口秀，
对
对，然后那变成是可是我们是议题咖、嗯、
对对对对对
就是真的来认真讨论地狱梗这种用冒犯别人特别是冒犯弱势族群、嗯、在我来看是这样、嗯哦、然后来逗笑观众的人、嗯、这样的东西是适合的吗、嗯、它是没有空间限制的吗、嗯、就是我没有在那个所谓的那个comedy club 这种地方看过这样的脱口秀、嗯、但是我看到的时候在网络上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不高兴的，
是
我是觉得啊怎么可以这么样冒犯，然后当场现场的人、嗯、可能好几百个，像我说我看的是萨泰尔的这种东西、嗯嗯、我觉得怎么会现场几百个人都笑得很开心没有人会有疑义、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嗯嗯嗯、我会觉得如果我的学生或我的家里头的小辈们看这些东西我会特别这种社会科的老师角度我会让他们去深思、嗯、甚至我会如果假设我们这种习惯就是看到所有东西我们把它哎剪一段来上课来讨论这里哪里涉及到了所以歧视的问题，
是
但是我觉得甚至那一天让我一个很不开心的就是你们后来就在会后还看到我的、嗯、跟很多人在讨论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段在讲说说哦这个老师哦怎么样，然后说、嗯、啊不是一般的老师哦、嗯、然后就大家就开始笑了，
针对了、
嗯、对，那老实讲其实我当下我也觉得哇这是攻击耶这么直接、嗯、哦原来这叫做 comedy club 要做的事情吗、嗯、其实我马上就觉得对你们在嘲笑我是老师比较、嗯、而且是比较老的老师
的
还是女的老师、嗯、好像我问的问题是古板的、嗯、其实我当下有在想我要不要反应，所以就是你们后来听到
的
那一段、嗯、
对，
然后其实后来有旁边的年轻人跟我讲说他们支持我，他们也觉得他们攻击我的比较老的资深的老师的这个身份，
是
然后那他们鼓励我要去跟制作单位反映、嗯、你们后来出来了你们也这样说，其实我后来真的去跟那个主办单位反映报道者反映了、嗯、后来他们请我直接录一段，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方便转述、
哦、
不过很遗憾的我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回应、
哦、
那其实我当时录的时候我已经 其实我气大概已经消 了，但是我会觉得说我想要给这个特别是针对 Jim 的这个年轻人，我觉得他可能可以在思考一点。那其实我那天我回家很负责任啊，我回家真的很认真，就上
搜寻了他，
搜寻俊的东西来看一下。不好意思，我真的看了他好像有二三十个影片吧。然后我看了其中的两三段，就是他好像都是他出发要去表演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什么。老实讲，我没有一个觉得很好看。我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有世代差异。我觉得那老实讲，可能对他来说，可能也会这是一种冒犯。因为可能你对一个喜剧演员来说，你说他不好笑，这是对他的攻击，就像你说一个老师你不会教一样。对，那可是我在想是，我要讨论的并不是说，因为老实讲，确实可能欣赏喜剧有品味高低的问题。对，可能他不在。
品味差异，说高低可能会被
或者是高低或者是差异，对对对对，因为可能在剧来看，可能我是一个很没有品喜对喜剧品味极为低落的人，这样。那可能相对的，我对我而言，他是一个社会那个价值品味极为低落的人。那可是我觉得那天我期待的是，我们不是要这样互相攻击的，我们是要来对话的。
没错，
但是我觉得那天有点遗憾是，好像都一直没有对到焦。
没有对到焦，但是又让冲突继续加
深。
对对对，甚至以至于后来有前排的朋友就有人跳出来，觉得好像对对对，报道者觉得报道者有一点那个好像失职了，这样。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有点慌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纯粹真的就是想要来讨论地域梗这个歧视 是不是应该我们可以想的多一点，而不是纯粹哦好笑就好，这样。
好，谢谢我们谢谢那个黄老师，就是这一段。对，不过 这中间的细节我可能想请听众再去听报道者那一集。其实据听过人后面他说，后面有把当时黄老师跟他的对话有把它剪进去。那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重点可能不会再去讨论那个细节嘛，因为反正老师气可能也已经过了。那我想要讲的是，确实我们最大的症结点在于我们的期待跟当下现场展现的东西是有
落差的。
那这个落差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问题，重点在于怎么引导到我们彼此的频率要是对的。
对，
这个其实老实说是主办单位必须要去负责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蛮可惜听到就是当下的状况是不好的。那我们其实最后来我们在找黄老师的时候，其实除了就是我们要给予老师支持，因为我知道老师会觉得说就是现场好像只有你不是异类这件事情一定会让你有点受挫。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就是我们其实说回到族群的议题里面，其实我们很常在很多的议题里面，如果丢出了原住民议题，很常会被大家觉得说是异类，
甚至是在扯一个可能民主进步的议题的后腿。
对对对对对，就好像任何进步的议题，只要提到族群，他们好像又必须去反思，好像就是扯他们后腿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理解到说，老师如果当下如果觉得好像只有你一个人是现场的异类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差的。但其实实际上我们那一边前排的所有人都是支持你的，因为我们也觉得现场的气氛跟他可能来宾的内容都有点问题。
是，
那我们所以我们才一决定说我们会后一定要找你跟你聊，就是因为我们需要表达我们的支持，也必须要跟你讲说其实我们在我们关心的族群议题上面其实很常会遇到像老师的这种状况。
没错，而且没想到就是因为要找老师之前一定要做功课，所以我们就打了老师的三个名字。没想到老师非常的有名。
对，
而且老师其实在关注人权议题甚至是历史教育的这部分非常的投入很深的。
对，而且老师蛮常上公视的节目。
对对对，
有看到老师上公视的节目。
没错没错。
那老师其实本身有合著了一本书叫做《民主的滋味》嘛，
是。
那他其实是用很多菜色然后去带到很多台湾的历史。那我想说老师有没有可能快速的简述一下这本书，然后讲一下这其中有一篇是跟原住民有关，却是你主笔的。
哎，是，好，那就我先快速讲一下民主的滋味。就像刚刚讲到两位年轻朋友讲的，就当我们讨论到一些人权议题，一些跟歧视还有我们要追求平等有关议题，很容易被认为说啊又来了政治正确，然后呢很解嗨，然后很那个就很扯后腿，很麻烦。那所以我们当作为一个社会科老师，我们想要推动人权这样可以对话议题，我们这本书一开始就想要跟社会对话。
是，
所以我们选择用食物切入，好像我们在餐桌上吃饭一样，可以闲聊，那可以打破界限，所以我们从食物的角度去切入这些看起来比较沉重的人权议题。那这里面其实我总共我们收了15篇文章，我写了其中的4篇。那其中有一篇就是有关于原住民的故事，那我们这一篇想要告想要我们就做用我们教育学做教育人的术语，就是我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理解，就是每年8月1号叫做原住民族日，这个日怎么来的？因为像我这个年纪，我们小时候最常听到哪有原住民这个词，甚至原住民族，很多人还不知道原住民跟原住民族是不一样。可是这是我们现在社会科要上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opic 一个主题。那所以我某种程度要教我像我这样年龄的，或者是可能今年这个35岁以上能够没有听过这东西的，因为在我们小时候真的啊，那个原住民叫做，我要打括号，叫环纳，甚至它是一个很负面的词。到今天我妈妈，我们家讲那个我的母语是台语，我妈妈就觉得我不讲理的时候，还说你就环，
对，
就是这个词。
对
对，那其实你就知道这个文化相砍的多深，在汉人的社会里头，这个相砍多深，所以这个概念要打破是非常不容易的。对，那这个文章里面就透过那个就是这个原住民族日怎么来，以及其实某种程度要小小的爬一下原住民在汉人来台湾之后的这400年当中，如何从土地的主人变成是被这个就慢慢被边缘化，他土地被剥夺，语言被剥夺，血统甚至被剥夺，然后从100%原住民的土地，最后原住民剩下人口不到2%，甚至比新住民还要来得少。然后可是我们理直气壮的说台湾是汉人筚路蓝缕移起山林，感觉好像台湾在汉人来大量来台之前就是小鹿斑比乱跑，其他什么人都没有一样。那所以为了要凸显这样的主题，所以我就要想到是在这个被殖民的过程当中，很多原住民的精英是被迫害的。那个我因为我自己是学近现代史的，所以我就比较早是切入战后，像白色恐怖，把这个像林瑞昌，原住民最早的这个西医，然后呢像高医生，他是周族的，然后是原住民最早这个学就是理解现代西方音乐，然后那甚至是一个教育家，一个政治家，这样人物如何在那样子党国威权体制下被迫害，然后甚至他被名声被污名，他们告诉他们的族人的他的罪名是他是贪污的，所以就刑诉我们现在很习惯，就原住民就是比较差的，比较 不好的，然后那个是比较就是需要加分的然后是比较穷的，甚至不只是族群歧视了，事实上是一个阶级的歧视。好，那我常讲说其实台湾人最怕什么？最怕穷。对，所以那个光够穷的人就可以被歧视了，那更何况这个是他在人种上面，在那个就是文化上面跟汉人的主流社会里面的汉人其实有巨大差异，这一块的理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隔阂。所以这篇文章主要是在讲在讲这样的一个脉络，然后希望有一个初步的让社会可以理解说这个我们今天形成的样子，它不是它本质就是这样，而是它其实是有历史的脉络跟缘由。
我觉得非常有兴趣的是老师选竹子这件事情。
对，
其实我读了这个，我也是我自己本身研究所读民族学系，
是
我其实有点被老师震撼到，就是老师对于这件事情人权的理解以及历史原住民脉络的爬书，因为竹子的这个使用不管是在原住民族的社会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可是没想到在里面我们却知道了，原来竹子是在日本时期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是别人带来
常用的。對，现在我们常用的竹子是当时日治时代引进来的。
对 对，反而台湾原产的竹子比如说刺竹，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少看到，也比较少知道它怎么利用。
其实我们家是种贵族的，我们家的竹林是种贵族的。
对，像贵族就是对那个我那篇文章我讲的叫竹笋炒肉丝。那竹笋炒肉丝的话，那个笋子比较适合用叫麻竹笋，比较大根的。那就是高医生他在学习了西方的，包括从日治时期他学会了西方的这个，从日本那边学到了现代化的这个教育之后，他觉得要帮助他的族人，然后来开辟这个就是 发展山林里面的经济，那竹子就是一个他想要引进的、嗯、所以为什么我选这个就是那个竹笋炒肉丝这道菜、嗯、就是原因就是因为高医生这是发展山林经济是他非常重要想要透过他的、这个的知识学问来协助他的族人的、嗯、那确实我们今天看到那个麻竹笋产量最大就在嘉义就是那个高医生的故乡这里、嗯、那像贵竹笋也是哈、嗯、就是那个贵竹其实是我也现在是在日治时期被引进然后大量在山林里面种植、嗯、那我们现在很多像原住民族委员会里面推广原住民族的特色传统食物有好几族都有这个
竹筒饭
那像那个高医生先生的儿子高英杰先老师他是高英杰牧师 对,、嗯、对他应该是牧师对然后他就他的回忆录上面写他们家、嗯、他的家族跟他父亲的故事的时候就讲到说小时候他们其实现在我们看到那种贵竹笋去做出来的那种竹筒饭其实是战后才有的、嗯、对因为贵竹笋中间它有一个竹膜然后烤出来特别有香气、嗯、然后那所以那个哎是战后才有其实他们小时候不是竹子不是这样做的、嗯、
了解
对竹子是拿来装东西用就是原生的刺竹那样的东西、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篇真的很有趣是、嗯、老师用这种之后带来的东西然后展现原住民能够再来去重塑自己的使用以及在地的这个能动性然后我觉得我也想要我自己脑补啦因为竹笋老炒肉丝在我们小时候就是被打的意思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篇
时代也是啊你们还被打这样不对啊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啊我也努力想要颠覆这个概念竹笋炒肉丝其实是我很爱的一道菜对
好那我其实其实蛮好奇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老师会是就是写这篇的人、嗯、就是对你来讲原住民议题在你在理解台湾近代史的时候为什么你会是写原住民的你应该就是我想了解你的
对其实老实讲轮不到我写原住民议题、嗯、应该可能我们有更多这是原住民自己就原住民的老师、嗯、那首先第一个可能就是在这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我们这个社群叫民主的滋味的社群里面正好没有原住民老师
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想说因为我想要用的文本主要的脉络是讲战后的白色恐怖、嗯、那这个是我自己的硕士论文里面有写到研究的部分、
哦、了解
那我特别会写原住民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光是我是一个女生我就很知道什么叫做被歧视就我要讲说 我觉得可以稍微讲一下我自己的出生背景是我是住在那个板桥跟中和板桥中和交界处长大的小孩、嗯、那我们家很穷我是单亲妈妈养大的小孩、嗯、然后所以穷然后呢相对于台北市现在可能大家觉得中和板桥很繁荣我小时候中和叫中和乡板桥叫板桥镇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乡跟镇、哦、
我们不是台北人
对
我们不是台北人
就是乡跟镇你知道吗乡、嗯、就是比较农村對對對然后镇就是那个农村里面相对什么什么行政中心好一点的地方然后我小时候在那个就在这边长大我小学、嗯、国中我成绩都很好哦、嗯、都是全班什么全校蛮前面的、嗯、可是我高中的时候我到台北市跨一条淡水河、嗯、去到中山女高念高中的时候、嗯、我第一次被说你国语不标准、嗯、可是我明明小时候都是演讲比赛啊什么怎么怎么的冠军啊或太出去的代表啊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的国语对他们来说是不标准的、嗯然后我的穿着打扮是不 OK 的就是中山女高是你知道是那种很丑的制服、嗯、白衬衫黑裙子还能有什么样不一样、嗯、我妈妈是裁缝师、欸、我从小穿的衣服都是邻居他们然后结果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我的中山女高的很多同学、嗯、我现在讲的是天宝仪式我都好久以前的事情那个我的同学很多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社会上有这种人哦，就是我同学的爷爷是国大代表、嗯、然后爸爸是律师
是
然后妈妈至少也是什么高中老师、嗯、就是只有我们家这我讲不出来我妈妈的工作是什么她就是一个劳工、嗯、然后我邻居看到的叔叔伯伯们都是提着 那个工具袋榔头那个片剂然后锯子去工作的、
那个、老电影里面的
对可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公事包是我同学爸爸是律师他提着那个叫我觉得电视上看到的真的人提公事包上班的所以那是阶级歧视
就是
所以我想说然后 那我念的是女生学校还好、嗯、就是全校都是女生、嗯、然后可是我马上就知道我出去辩论比赛的时候碰到这个男生的学校比如说成功高中、嗯、或者是那时候建中的辩论比赛辩论不怎么厉害、啊、四大附中男生比较多 的学校然后我反而就觉得哇塞那个一样在辩论场上我们都叫做什么对方辩士啊什么之类、嗯、可是男生可以很迅速的用我的身份来攻击我、嗯、比如说我们常常那个辩论的题目叫做什么我国应该设置 性产业专区
是
然后如果你只要变到是正方就是说你支持性产业专区、嗯、你看那个伤害多大四十年后我都还记得然后那个性产业就比如说你我们是站在正方我们支持性产业专区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说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嗯、所以有些人的七情六欲可以被满足然后那他并不是一个商品化而是一个、嗯、用怎么样来规范
人、就是、40年前都现在还在讨论这个、欸、
对没错现在还在讨论我们很多议题都很落后对好然后我们只要是女生是站正方的一个、嗯、马上 男学校的同学立刻还在第一个咨询就问说好啊如果人的性欲就要被满足的话请现在对方辩友立刻来满足我的欲望我第一次听到说我吓到了意思这个跟我要满足的欲望
完全不一样
完全没有样那我就觉得只因为我是女生可是你敢不敢跟男生这样说呢
对,、
嗯、对那所以我就想说所以我这样的出生背景好即便我从小功课都很好哦我是汉族哦、嗯、但是老实讲只要我是女生我是穷人、嗯、我住在相对的乡村地区、嗯、比起台北市、嗯、我们是、嗯、对啊台北市现在还叫天龙国吗一水之隔那个很明显的所以被歧视过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做被歧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我很有相当的同理心可以去理解原住民怎么被歧视的、
嗯、是 那我想要请问老师怎么样去接触的、嗯、是就是在学理上面就是情绪渐进还是说突然有一天你真的想要去找然后找到哪一本书哪一件事情对你来讲非常有意义、嗯、
因为如果按照你的经验的话、嗯、说不定你可以讨论的是女性但是为什么会讨论到族群
对
对
对
对
那、啊、老实讲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尤其我这样现在这个年纪的女生、嗯、我在讨论性别的时候更麻烦了为什么呢、嗯、因为老女人你知道吗女生已经是 second 的 the second 的、还老啊可是 the second 的那老实讲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所谓的恰北北的女生
是
even 在我自己的家里头都是不被待见的
了解
对比起我的兄弟们我是一个不应该有这么多话的
意见的人
对、嗯、所以我想说我这样的出身就很小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混合社会上混合的各种歧视、哦、但老实讲我一直到有对原住民议题有比较多的了解是应该在就1990年代真的原住民议题被拿来社会上大众讨论的时候、哦嗯、因为在我生活的地方、嗯、其实我印象中我小学国中高中到大学我都不太看过所谓原住民的同学
是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并不敢说
是
对、嗯、对那
因为其实在60年代已经有从外地的原住民已经有到都市生活
对对 对其实还有很多其实即便是我所住的这个板桥中和地区、嗯、其实都应该还有一些所谓的都市原住民对可是确实他是不被看见的、嗯、那我真的要到出社会工作之后我第一份工作是在立法院当国会助理
是
要处理了很多的议题包括那个修宪把原住民跟原住民族分两阶段进到宪法里面去时候、嗯、其实是 我某种程度在那个讨论的场域当中、哦、所以其实对我的启发是这样来的
所以老师其实站在历史的那个、欸、
交接
对对对我要讲一下我是那个我是野百合学院那个时代的哇
所以老师一直
我们攻逢其胜对逃不掉的是
所以就是就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意思所以老师是一直到 接触这议题才慢慢有接触原住民的活生生的人吗？
对，
就你是议题之后才遇到的。
对，其实我第一次让我很震撼的原住民的印象是，我记得是应该1990几年吧，在立法院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有那个兰屿的核废料的问题，
是
然后那个达悟族那时候还叫做雅美族，
现在还是
okay,
还是叫雅美族，
对，
现在还是
对。可是我们在课堂上，我们都会讲他是达悟族。
应该这个简单讲一下，就是他们官方还是叫雅美族，主要是因为兰屿里面的族人，他们对这个名字还是莫衷一
是，有分歧，
有
分歧，所以他们是官方雅美族，但是会
挂
号
达
悟
族。
哦，这样子。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在课堂上，我们通常会比较讲是达悟族。
没问题，这没问题，这
没问
题，这没问
题。好，然后我记得是那些长老们就穿着他们的战袍，然后呢很整齐的，然后好几十位，
对，
然后都。大部分是那个有年长的老先生们，然后在那个青岛东路就立法院前面抗议。其实我走过去，我非常的震撼。然后一个是就是原来这件事情对他们伤害这么大，对他们非常愤怒，因为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当时的政府那个戒严时期的政府骗他们说去开鱼罐头罐工厂，我后来真的看过那个就是核废料那个、啊、还真的有点像，只是超巨大的比较像汽油桶，
他们有一些照片论那个，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第二个是让我震撼的是，当他们来很严肃的讨论这么重要议题的时候，包括旁边的记者都在笑他们的战袍，
是
因为他们的战袍是丁字裤，
是
然后那些老先生黝黑的身体，然后通常比较偏瘦，然后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把它跟性感扯上挂号，或者会在这个场合想要讨论这件事情，
是
这是我第二个震撼，
是
为什么他们的民族服装要被嘲笑。比如说我小时候看的很多什么国民党的官夫人穿旗袍，我的校长就是这样，我的女校的校长就这样穿旗袍，为什么旗袍不会被嘲笑？旗袍是所谓的也要打挂号，我后来历史学念多了怎么的，旗袍跟这个汉人传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为什么旗袍不用被嘲笑？那个原住民这是他的战袍、欸、他要跟你开打了、然后你在笑他的丁字裤，我觉得我太惊讶了，我太惊讶了，我觉得这是对人的极端的不尊重，也就是说
是，
那老实讲这也跟我的女性身份有关系啊。我从小有看到我发育比较好的女同学因为他们的第二性征被嘲笑，
是
然后在我那个小时候那个看香港电影的时候叫胸大无脑，
是
女生只要长漂亮身材好，没有人管你在讲什么，没有人管你脑袋里面装什么，他们只看你的身材，
没错，
所以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大的政治启蒙，我一开了什么都开了，什么都通了所有的歧视都是一样的，对，然后那所以我要说，而且那所谓的歧视不是说啊没有啊，那些记者大哥们就说没有啊没有，其实我们只觉得那个衣服很有趣啊，那你为什么在笑？你为什么不认真听他们这么愤怒在讨论那个核废料为什么可以台湾岛上面的人用核电，爽爽的用核电，然后废料那个污染是放在兰屿，他们没有用那么多电的家里头，你应该来讨论这件事情，
是，
所以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核电这个问题不只是那个它其实不是只有这个环保问题而已，它还是一个种族族群的不正义啊，
没错，
因为用电的是汉人，都是本岛比较有钱的地方，
是
然后比较贫穷的偏乡，这是混合的多种歧视，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说太大的政治启蒙，我后来全头痛了
我觉得刚刚那个黄老师讲的这个故事让我另外一个震撼是，因为我们是有去接触这个议题，那我们也有达悟族的朋友，我们也有去就是研究这个议题的朋友，但是老师给了我们另外一个视角的方向是，原来当年不只是可能大家觉得对核废料这件议题的不管是关注还是大家可能嘲笑什么之类，可是居然在那同样一个场合里面却有另外一个视角是，即便是达悟族的老人站上了那个街头，却还是会受到会遇到老师这个状况，其实对我来讲我设身处地去想那个历史的那个瞬间，我其实会蛮惊讶的。
而且我们是一直关注原住民议题的人，然后其实我们就浮现了在2000年还是有很多譬如说大尾鲁蛮的电影嘲笑达悟族人的族服，以及金钟奖，然后
金钟奖就是什么露出屁股蛋的新闻标题，
对对对，
就很明显说老师在当1990年那时候的事情
一
直到现在其实很多时候可以看到的是就是没有什么改进。
对，所以老实讲这几年我在那个就蛮遗憾的，就是当年你看我20几岁我到现在过快30年了，这样的情况其实 还是常常会发现，然后主流社会还是对这个东西就是还是常常是失焦的，是或所谓的歪楼的，
没错。
然后那我就那就更让我觉得说，像我们这样的社会科老师其实是有很大的任务跟、跟价值是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我觉得霍老师很厉害，因为其实这是我们想要接下去问的内容，就蛮会接的。因为我们其实接下来想要问的就是老师作为老师嘛，就是你在高中的教学现场上面，你是怎么样去把这个原住民议题放进去。那我们其实另外想听的是，
那如果老师有没有遇过在课堂上面学生直接提出一些你觉得光怪陆离的问题，以及真的有原住民的学生，甚至他提出的问题是他即使觉得被歧视，他也觉得没关系的。
对对对
对，首先第一，我先回答比较简单，就是在我教学的学校里头，我们应该会有一些部分的原住民同学，虽然比例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来我们学校很多会是北部的，是泰雅族的同学，
是。
然后那确实这些同学他们就是他们会很容易觉得我被歧视也没有关系，
是，
或者是有一些自嘲的方法，就是啊，对啦，我就喜欢那啦，哈，对，你们可以叫我环娜，不一定要叫我原住民，对。然后老实讲，某种程度我会心疼，对，就说第一个，这个可能是他磨练，因为来到我这里就16岁了，这是他磨练了16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最简单轻松，他不要每天都武装去战斗。作为一个女生，一个强悍的女生，我太了解这件事情了，我很知道要在哪一些男生面前我要装乖装可爱，免得我还要随时去战斗，我要把我的女性主义那边某一部分扇窗关掉，我才不会没有办法跟我的一些很多男生朋友吃饭。
是，
对，
这是
第一个，我是心疼的。第二个就是我要怎么样可以帮他创，然后第二个就是有来到我的学校的学生很多可能是都市原住民，他跟他的族群或者部落其实是相对疏远的，
是
某种程度他对他的身份是尴尬的，
是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可能会对一个人的人格塑造有很大很大的
影响，
对，那这个就是个别辅导的问题了。我通常我的做法是，我会送他一本书，就是在如果辅导无效，或是他没有办法很快的跟我打开心房，我会送他一本书叫《为自己出征》，是一本那个保罗克赫写的给年轻少男看的那样的书，就是你怎么样去建构你对自己的自我认同，某种程度我把它当成是我希望祝福他，就是慢慢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比较简单的部分。那比较难的部分就是确实比如说像108课纲之后，我们现在台湾史第一章就整个1/6的单元是要讲原住民的议题的，包括原住民这个他们原来的传统文化啊、生活、生命礼仪啊等等这些跟汉族很明显的这个的这些文化差异之外，还有就是要讲原住民在过去的殖民的历史当中如何被贬低的这个过程，然后最后要讲到原住民族的文化复振，包括他们的权利的恢复这样子的议题。老实讲，其实这是一个对我这样的我们这样背景的老师们很大的挑战。多数老师会觉得，你看原住民这么多族，因为16族了，然后你光把这些民族的什么特色唱一遍讲一遍，学生头眼都花了，因为他其实没有看过，对不对？我说我自己要到大学毕业后来对这个议题有了解，甚至要看过。那我采取的教学方法就不会是这样子的做法，就因为我觉得堆叠这些资料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那我自己的做法是，我先切入，就像讲的，30年来其实我自己感受到30年来对原住民的这个歧视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改善，我随手可得各种各样的歧视案例，我就用案例来讨论。
是，
好，那比如说我今年上课9月份才刚开学，刚上过，就是5月份台中一中台大经济系就非常活生生生就是在这个顶尖的学府当中就有这样的歧视，我把这样的东西拿出来让学生去讨论。我要问说，我那老实讲，我新年高一的学生他们在5月份发生事的时候，他们才国中，才刚刚这边会考的死去活来，根本不会注意这个新闻。我让他们自己去查这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那个叫火冒4.05这样的东西。一查完之后，哇，全班都开始要讨论了。为什么？因为开始就会有学校，对啊，凭什么他们加分1.35？你看，就是他们害我考不上北一女或建中，我真的有学生当场发飙。 然后凭什么，然后呢我就没有好，然后开始就有学生说，就然后哎，当有这样讲的时候，哎，板中学生真的很厉害哦。那个那我记得那我第一次上这样这堂课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空讲话，因为学生他们自己对话起来了。那个另外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你脑袋坏了，因为我记得站起来一个先讲说，为什么那个他们加 1.35 所以害我上不到北一女、另外一个男同学就站起来说，啊你傻了、那个他就算没有加 1.35 也轮不到你上台北一女啊，你就是考不上啊，因为他们名额是外加的。那其实但慢慢有些同学就是两边会有人站起来，就变成是一个国会式辩论，知道吗？那很多旁边看傻的同学，他就得到很多的 information 资讯。我最后只要想说，好，我们来查。对，其实对高中生来说，这个所谓升学加分或所谓的优待，其实加分其实就是一个挂号，他并没有加到分。就我刚刚讲的，他是分开来录取的嘛，所以是原住民跟原住民
比
然后汉族跟汉族比这样子 的概念嘛。可他们觉得你是加分，所以那这样一个讨论完之后，就会让虽然他们很情绪很激动，我要做的是要尽量避免他们讲出太伤人的话，因为现场可能
有
潜在的原住民同学他可能受伤了。对，好，然后等到一轮讨论之后，他们立刻就发现这个加分是误解了。可是老实讲，这个加分到今天，因为他这个中文很可怕，一旦弄到加分了之后，因为用这个词来表达，所以就你要跟他解释很多，
就会有不公平的疑虑。对，
就是说你有加分，我没有加分啊！可是你明明跟我一样都念某某国中啊，你也是都市原住民，你家境还没有比我差嘞。
你还不会讲母语？
对，然后你那个对，可是其实现在要加分是要母语的，对，要母语认证等等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把这个法规弄清楚，就是这些升学的这些所谓的保障，不是加分，升学保障其实有。如果是要升大学的话，有十种人。好，原住民身份是其中一个。你如果是弱势族群，你甚至是这个什么特殊灾害，比如说像小林村那特殊灾害的小孩，还有外交官子女，然后呢，你是这个退伍军人都有加分。那我就要接下来问学生是，那为什么其他的你都不嘴？你只嘴原住民呢？你为什么不嘴外交官子女？你们也加分啊？对不对？而且外交官子女没有任何的条件哦，你也不要会那个外交官员。对啊，你就你爸你妈当外交官，然后你就加分坏，你没有职业。然后呢，那学生就哎对耶，那我就说我自己在台大我有碰过外交官子女，
是
我们所有同学都好喜欢他。
是
因为他家很有钱，他开跑车来上学。
是、哦，
如果跟他好一点的话，说不定你还可以坐到跑车。然后再来，因为他外文能力很好，所以跟他可以练外文。甚至跟他好一点的话，可以让他可以，他可以他的家去哪里？
是，
所以这其实是什么？是阶级歧视啊！
是，
因为你认为原住民比较弱势，除了他是少数之外，他可能还比较穷。多数比较穷，所以我站在人多这边，我骂他很好，因为他是大家都看不起的。这就是那一天我问俊的话，就说歧视通常来自于就是简单讲就是霸凌啊，
是
多欺少嘛，强欺弱嘛。啊，因为我讲原住民笑话，讲女人笑话，我讲这个穷人笑话，因为现场人都不是啊，
是
那而且大家都在笑他们，又不多我这一个。而且真的好笑，有时候确实喜剧人有他们的专长的特色，他们真的戳到那个笑点。可是笑完之后是不是应该要想一想？那我比较遗憾的是觉得他鼓励大家笑完不要想，只要好笑就好，至少我那天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无处不在，就是即便喜剧人没有在上班，他还是要搞笑。他还是觉得让大家笑是重点，而且大家也很
买单，
很买单，只要来到这个。所以我那天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因为这是一个喜剧
的场合
Comedy Club， 大家就来这边就是比较放松，就会笑。
所以老师你也会担心说会不会你的学生也会是他们这些脱口秀的潜在观众？
对，其实我很担心啊。所以我那天回家之后我写了一个那个就是一个脸书的贴文，我没有讲很清楚，因为回家实在太累了。但马上就有学生 message 那个私讯我说啊，老师这个俊是干嘛？他就是讲地狱梗为、地狱梗而闻名的、然后叫我去看啊。他说其实真的很好笑，但是笑完之后我是因为 敢跟我讲的学员就是他说老师笑完之后我又想一想，这样好像不太妥当。
是，
对，所以我那天 也很想 要讨论，就是说是不是如果我们不想要做那个言论警察思想纠察队的话，那是不是像这样的所谓地域梗跟歧视言论它应该要被某种程度的限缩或收缩。对，然后老实讲这几年这样教，这教下来我们说课纲有要教这些东西已经五年了、其实我越来越确定，我觉得我们也许应该学习欧盟的方法，就是我们有反歧视法。
是没错，
那反歧视法做什么，不就是对，就是要求政治正确，就是这个些原住民的研究跟原住民日1992年到现在、民族日1994到现在已经30年了，你还没有跟上。
没错，
然后你是号称什么第一志愿的念书能力很强的，你30年还没把这一小段念好。What happened? 你到底怎么了？
就连老师高中时期的那个性别议题到现在还在讨论这个东西。
你们怎么了？那于是我觉得反歧视法就是我们要用法律科语，这些有权有势人你给我小心谨慎 watch your mouth， 你到底在干嘛？
是，
而不是穷人要或是被歧视人要小心谨慎。就像我作为一个女生，我如果去参加一个大部分是男生，尤其像我这个年龄全部是男生的场合，我是要紧张跟武装的。甚至我要想我不知道哪一句话被刺了，或是人家讲荤笑话，我要笑还是不要笑，还是说、我就是一个老古板，我就是个老处女或怎样，我要被这样嘲笑。就是不应该是弱势的人被歧视人来担心受怕，而是你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给我小心一点，嘴巴放干净一点。
是，
你没有权利这样歧视跟伤害别人。
是，没错。
我越来越倾向，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把
讨论这个
反歧
视
法
拿出来讨论。
对，拿出来讨论。那老实讲，如果台湾社会愿意认真的不带任何玩笑的好好讨论反歧视法，我们就有救了。
没错，
讨论到最后的结果可能大家都懂了，都知道那些什么要选举的要干嘛的人，这些人都知道要去念书，要去更新自己的性别意识、族群意识、阶级意识，要有 sense 的时候的话，也许我们就不需要定反歧视法了。
对，
没错，
对，就是讨论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是，
对，所以我老实讲，我就是要想说，那个没有人会愿意，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歧视别人。
是，
可是你有没有歧视不是你自己
说
了算，
是
被歧视的人说了算。
没错，
就跟那性骚扰防治法一样。
是，
你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没有那个，可是你真的摸人家，人家真的不舒服啊。
是，
所以是被摸的人有权决定，
是，
就是我舒不舒服不是你说了算。
是，
对，这一样的逻辑。
是，
我觉得老师非常符合我们的口味。
对，
因为其实我们
非常适合我们的 podcast 的风格。
对，因为我们其实每次在讨论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会说我们很命啊，很凶啊，
太偏激。
可是我们
我告诉你更凶。
我们其实我们的核心跟老师一样，就是为什么不能把一件事情好好坐下来讨论？
对，
我们严肃的看待，
对，
难得一次也好，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机会在台湾，其实没有在，甚至在学习过程中完全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机会去好好的看待你学的东西。
对，
然后就像刚老师讲的，我觉得我们每次在讨论原住民议题，也有遇到跟老师一模一样的状况，就是永远都是那个弱势那一方要想很多，
是，
但是强势那一方他可以随便讲话，完全没有任何的责任。
没错，不公平，这是不公平的。
啊，为什么是我们必须去思考说我们要自治斟酌的对待主流社会，而不是主流社会应该好好对待我们才对吗？
甚至我们还要举证说因为你歧视我，为什么？
对，为什么我要解释你为什么你歧视我了，希望你能听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子的状态。
对，没错，所以我说反歧视法要反转这个举证责任， 是你这个就是美国人跟欧盟这些比较先进国家累积出来的经验嘛，就是是你有权有势的，你要去负责举证，就是你没有歧视才对。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社会下一步还需要努力迈进的，在性别、在族群、在阶级这方面，其实
对
这确实是现在社会科学里面三把刀嘛，很重要要切入的这个。也正因为这样，所以社会科学不应该要被歧视啊。
没错，
可是你看我们对社会科学歧视也是无所不在嘛。你看我念文学我是第几，在某些政客的嘴里头我是第几流的人。
这我就不多说了，
我每次都要讲说还好我念了台大。所以我可以跟他讲说我不是考不上什么系才去念历史系的。 对不对？
是。
可是为什么一每一切讨论所有事情都要有资格论？
没错，
对。
对啊，如果换好说还好，我想说还好，我念台大，我要念政大，我就万劫不复了，对不对？我就没有资格讨论这个了。对，其实你是想念什么没念上的？我们台湾特会到底怎么了？可以歧视人于无形到这种地步？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太需要反省了、嗯、对，太需要反省了，所以、嗯、我可以跟你们一样气愤，没有错，因为我也是常常被歧视的人、
嗯、我就回到就是我们那一天参加了那一次的活动，然后也发生了黄老师的这一件事情、嗯、然后地狱梗这件事情，大家听完了这一集如果还是觉得地狱梗觉得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脱口秀的一个伎俩的话，我觉得可以不用追踪，我们可以离开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是有很多时候开玩笑的那个点就是放在弱势的群体上面，那这个历史的发生就是这样子血淋淋的，那他这样子可以随意的拿取，其实他在某种不管是权力不对等上面、嗯、他就已经展现无疑了，
对，
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再跟他多说。
没有没有，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走这些人。所以的话，如果你听完了这一集还觉得第一个 OK 没有关系的话，欢迎来辩，就不放他走。
而且其实老实说，地狱梗这地狱梗的定义，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道德的那个道德的那一块就已经是吃亏的，你就已经不是理亏的。
对，
所以我真的不觉得拿着地狱梗当做是一个。理直气壮这件事情是
护身符，
到底有什么好骄傲的，好，
对，而且
好得意的。
老实讲，我一直很想问，就是我想那个虽然我不是很懂，但我相信所有东西都有它的专业。
是，
比如说作为这种所谓的单口相声，他有没有一个学历？嗯，就因为那天瓜吉似乎
有
讲到一些，我某些有认识啊，
对对对对，
那或者是。像我们教历史，我们也教知道那个戏剧来自于希腊的戏剧，喜剧跟那个、悲剧、嗯，它是有标准的，不是你随便乱讲的、嗯，所以有它的层次的。那确实像那天的那个 podcast 的那个报道者的主持人讲说，其实最高明的嘲讽是嘲讽自己，
是
面向自己，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反思。嗯、希腊戏剧喜剧也是这样来的、嗯，所以我不知道哪一派的喜剧理论觉得地狱梗
到哪里差
掉了，我很想知道。我很想知道有没有戏剧系的朋友或专门研究喜剧的朋友来告诉我们，在喜剧这个专业里头地狱梗是怎么被定义的，以及这个地狱梗真的有这么神圣吗？对不对？如果他可以质疑说人权有没有这么神圣吗，我愿意看他讲为什么人权这么神圣。我完全可以很有理由， 我自信我可以说服人家、嗯、我这个是我的专业、嗯、但是我很想知道喜剧的专业人来说服我们地狱梗在喜剧当中如此之崇高，
是
他可以挑战一切价值。
我觉得我
很想知道这个，
我们愿意在 IG 上面帮老师开这一题。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询问，就是各方专业。
我愿意来，我愿意认真听，啊、就是我相信
问问看大家对地狱梗的感受。
我相信一个这么受大家欢迎的东西，一定有它的专业嘛，嗯、对不对？
好，
那请来教教我们，这个地狱梗的神圣性到底在喜剧当中是如何安放的？嗯，对。这我很想知道。
好的，好，我们就之后就再帮老师询问一下我们自己的听众他们的感受是什么。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
非常
意犹未尽，
没错，很想继续聊下去可是我觉得非常开心是我们其实也是被老师 empower， 就是在我们一直讨论原住民议题的过程中，其实很有幸就是认识了老师，然后甚至很开心就是以一个汉人的身份，汉族的身份来投入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可能很 tough， 可是我们很常讲一句话，如果没有一些汉人的朋友有 sense 愿意跟我们一起讨论的话，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人就2%而已、嗯、我们其实是没办法在这个主流社会上面有很多的可能、嗯、那也愿意大家能够把我们的经验也当做自己的经验。我们常常以一个或是路漫法的作家的
布农族
字眼来当做我们的核心、嗯、就是如果你把我们的经验当做你的经验甚至很重要的话，那我们
可以
一
起努力。
那如果你没有把我的经验当做一回事的话，那就请你离开，不要教育我。
对对对，
我觉得讲得太好了，就是非常充分的自信，我觉得很棒、嗯、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那个黄慧珍老师。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
对，
谢谢大家，
我是巴黎，
我是雅威。
好，谢谢两位，谢谢大家，
拜
拜
拜。